译文放轻松，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陈如琳，今天又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华文年轻作家的作品。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是诗人齐云，齐是一个山字旁，在一个奇妙的齐，那云就是云朵的云，这是你的笔名。
来，
齐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持人、老师，然后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齐云讲的老师就是呢，因为今天要访问一位诗人嘛，当然要请出我们的诗人教授陈逸之老师来跟我一起访问。
主持人如琳好，还有齐云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今天我们访问齐云，主要他带来的作品呢是他的一个散文集，叫做《梦中通讯》。那等一下后面几段我们再来聊这本书好了。前面想要先请逸之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所认识的齐云，你对他的印象？
齐云是1980世代出生的，而且是80世代后半了嘛，出生，非常优秀的一位创作者。那我认识的齐云倒不是从散文开始，而是从诗。他第一本诗集《无相》，第二本诗集《诸天的眼泪》，我在一个周梦蝶诗奖评审会上看到这样的作品，大为惊艳。那我觉得齐云不仅是有才情，创作要有诗情呢，写诗的诗。那同时呢，齐云最可贵的就是他有思想，他有思想。那有思想呢，他才能够走得长远，而且他的路可能会在创作的道路上会越走越宽广。因为有思想的人，他能够看见人间的现象，而且能够发掘人间的一些课题，他甚至能够在其中探索，试图得到一种解答所以我觉得很难得了。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社群媒体的时代，很多人有一些小聪明有一些技巧，但是呢未必能够持续的创作。我们看到西方的大诗人通常都是有自己的思想体系，那齐云的佛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他所建构的他这样的一个思想我觉得很少见，很少见我虽然跟他不熟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一个人，这一点就是他的本质情性也很令我佩服。
那顺着逸之老师的介绍，想要问齐云是，逸之老师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你有刻意在创作中去塑造一个你的风格或是你的一个体系吗？
我觉得创作它有点像是生命的反应，所以过往我所读到的这些资料或者是资源，在我写作的时候可能下意识的我就会去运用，我觉得它符合我作品在这个地方我需要用到的词汇也好，意象也好。那当然在先前我得到国艺会的创作补助的时候，我写了一个计划。那这本计划就是在谈宗教跟诗还有不同的庙宇寺宇做一个结合。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去化用宗教意象的作品，去想想看这样的作品如何去尽量让跟一般人可以再拉近一些距离，但同时也可以成为我诗里面的那一个引线，带出我想要讲的话或者是我的心念的那个引线。对，所以风格，以前的风格可能我会觉得说我可能是比较偏，我比较喜欢古典的文学或是古典的用词语法，但后来慢慢的我发现说在写的过程中风格是自然而然它长出来的，就像是花在一个花圃里面它长出来的，而不是我刻意的设定说我想要走什么样子 的模样。
那能不能谈一谈，因为在你的作品里面像刚刚一直讲老师讲的有很多道家或者是佛家的一些思想放在里面，那你是在什么时候接触有这样的佛缘，接触到那个佛学的思想？
我觉得是来自家庭的境遇，就是小时候的对于家庭境况的不解，就是父亲肝癌嘛，那母亲因为精神疾病的关系，那当时因为家里的 环境也比较辛苦一点，嗯哼，
比较清贫一点。
所以那时候对我会一直有个疑惑啦，就是为什么同样都是13岁、15岁，我过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而我的同学们，也许他们只要烦恼的是补习、考试、明天的成绩等等之类的。当然我也烦恼这些，但是我更在意的是，为什么我们不一样？我是因为哪一个步骤我做错了，或者是哪一个生命的节点那个选择错了，于是我必须承担这些东西。于是在这样子的疑惑之下，我开始去找答案嘛。那佛教的典籍比较容易接触到，当然也是因为家里有这些书籍。那一开始当然看不懂，我觉得哦，《金刚经》什么意思？但是在看不懂当中，慢慢的，我发现现在每次都得到不一样的领悟跟感受。所以也许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种下了所谓的佛教或是佛学的一些词汇也好，想法也好，就会根深蒂固在那个意识的底层。那往后看待什么事，可能它就会变成是我的一个滤镜，我就透过这个滤镜去检验或者去看待这个世界有哪一些跟我原本知道的不一样，或者是它给了我什么样的答案，那可不可以说服我。
所以真的很不简单哦，就是齐云来自一个可能小时候家里比较清贫比较辛苦的一个童年，可是也因为这样的童年让你开始去思索，可能不同于一般其他小朋友们在烦恼的一些小烦恼，你可能开始去思考人生更深刻一点的问题，然后也因为要需要解答，所以你开始接触一些佛教思想啊，或者是一些典籍的部分。那也因为接触了这些佛教思想跟典籍，影响了你后续走上写作之路，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版了4本书。那我们接下来后面几段来聊一聊齐云的文学作品。 iLive Radio 中广流行网，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陈如琳。那今天我和易芝老师一起看齐云，来聊一聊他的作品。刚刚有谈到就是齐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家庭状况，所以开始比较早启蒙了你说对于生命对于人生的一些课题开始去想要寻找答案。那是什么让你决定，或者是让你发现原来你可以写作，你想要写作，或者是你想要写诗？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写东西，就是国高中国文课嘛，或者是某些课觉得无聊的时候就涂涂写写。但那时候涂涂写写就是在找一个出口，因为生活如此，所以必须透过另外一个方式找出口。所以写作这个投注于文字当中的想象，它成为了我那时候苦闷的年轻时代的一个出口。那我能不能写，其实我直到现在我一直都还在怀疑自己，我真的可以，我是会写的人吗？还是说我真的可以写吗？乃至于我的作品跟同世代的写作者们不太一样，意象的使用方式、挑选的东西还有谈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也可能是非常小众 的作品内容。所以直到我19岁的时候得了一个X19的全球华文诗奖，它是专门一个诗人许鹤他颁给19岁以下的年轻诗人去投稿。得了这个奖之后，我才发现说我好像可以写作，我的诗好像能够被某一些人认可它是诗的样子。那从那时候开始才比较大量的比较专注的在创作这个现代诗。
也是那个时候19岁差不多，那时候你已经选择读中文系了。
对，大概是大一
的时候，
高三升大一。
而且我看其实你蛮常在投一些文学的奖项。对，也是一个常胜军。我刚刚看齐云在回答的时候，易芝老师很讶异说，你怎么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写？
你看时报文学奖、钟兆政文学奖，钟兆政就是桃园的啦，吴浊流文学奖是
新竹的，
然后优秀青年诗人奖，还有周梦蝶诗奖。周梦蝶诗奖不得了，是全华文界的，连大陆海外的全部都有。所以每一次那个评审 而且是一本一本的，是几大箱啊寄给评审的，能够脱颖而出也极其难得，
而且是很年轻的一个年龄，
对对对对对，把那些资深的全部都砍掉了啊，创世纪师奖，教育部文艺创作，真的嘞，你这个的还有国艺会的哈，不得了。
其实刚刚顺着刚刚讲那个钟梦蝶文学奖师奖，易志老师其实刚刚有说到，也是在这个奖项里面有看到齐云的作品，然后觉得非常棒，而且易志老师还说你的诗集哦叫做
诸天的眼泪，
是向周梦蝶致敬的一本诗集。那能不能请易志老师分享一下，为什么您会这样子评审？
对，你看我们不谋而合。那个罗志成在这个《诸天的眼泪》哈这一本诗集的推荐的话，就讲说，他说在此我把《诸天的眼泪》视为对周梦蝶诗美学的勇敢延伸。那我说是向周梦蝶致敬的诗集哈，就是说，主要我讲的就是诗，他有那个跟周梦蝶一样的，就是也不能讲一样哈，就是说可以归属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的那一种风格吧哈。那周梦蝶的风格，我在趋势教育基金会在那个执行长哈。陈怡珍，董事长，你们通常都叫董事长。董事长，他在台大创办了一个柯庆明文学讲座，我有一次去上了一堂课，就讲周梦蝶的痴爱与如来。那人都有，你想一想，人世间就像那个齐云，他来，他儿童的时候就觉得爸爸怎么会生病，妈妈怎么会生病，家里怎么那么苦，人间这种生老病死以及爱恨嗔痴哈，这个都是一些颠倒的那个考验。那诗人像周梦蝶哈，他觉得说这种痴爱啊，即使是在风霜雨雪之中，你也没有办法把它抛开啊，即使是在怎么样的动乱的时候，你也可能仍然焦灼在这里边。那所以像周梦蝶这样的诗人啊，像齐云这样的诗人，他们也都是在人世间的这种体验之中，无名之苦了、我们就讲无名，就是像盲的人一样啊，或者就像那个刚刚听齐云讲说小时候的困苦，就人间是个火宅嘛，燃烧的哈啊，怎么样子能够脱离这一种苦呢？怎么样能够得到清凉呢？也就是说，他在这样的体验之中去找回自己的清净自信。就是自己本来有的啊，被人世间的欲望什么所蒙蔽的。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哈、是一种就近的智慧，
就近
的智慧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佩服齐云就是这样啊。我们觉得周梦蝶是一个风格诗人，也是这样。否则周梦蝶他怎么样子能够被我们认定说是一个大诗人呢？就是他有独特的风格。那所以我觉得像周梦蝶那一种诗风呢，再延续下来啊，大概没有别人能够承接。虽然有人也写一点佛学的诗，但是呢不成体系啊，不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境界。那齐云是
齐云加油。我们说名字是父母给的嘛，本名，我们每个人的本名名字是父母给的。那笔名呢，常常是作家对于自己写作的一种期许吧，自我期许。那你为什么会取名叫做齐云的笔名？
这个笔名其实从我高中就一路用到现在。当然有两个原因，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我本名叫吴俊霖嘛，
就是
刚好就跟500
一样，
所以我想说，如果我想要创作的话，那可能大家只会找到500的资料，
对对对，
不会找到我的作品，所以我说那我要取个笔名好了。那时候在取笔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想什么样的字跟我的这十八年高中嘛，这十八年的人生经历很接近，那大概就是一条崎岖的小路吧，往山顶走，而你看不到那个终点到在哪里的那个崎岖难行的路。好，那 这是我现在的状态，或许是过去，或者或许是现在，也有可能是将来的我的生命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既然这条路我看不到头，既然这条路这么难走，既然这条路这么颠簸，那么我能够改变的或许只有心态。所以后面这个云这个字，它有点像是在自我期许，因为云是一个没有自信的存在，它是因缘加合所成。当今天就是因缘 结束了，它就散掉了。所以它就像是我们在看待很多的现象，这些苦或许对我来讲它不过就是一个现象，因缘成熟，于是它现出来。那今天过去了，也许时间过了，也许因缘过了，那也许这个苦这个事件它就消散了。所以奇云它有点像是我对自己过去人生的一种判定，我走的路也许比较坎坷，不跟别人比也许别人更坎坷，但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那是坎坷的。但或许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更自在、更开放、更不执着的态度去看待过去和未来的人生。
讲得真好，我来接着他的话说哈，因为他这个云，刚刚他这样解释，让我马上想到真的那一种流动，而且是变化。你想一想，水气可以从底下上升嘛，所以它也可以脱离那个人世间的纠葛一些苦，在天上飞呢，自由流动啊。那一种自由的那个感觉，如果哪一天又有一个什么因缘聚合，它又下降，就润泽大地苍生，
名字很好，
很好，老师解释的更好。
那接着哈，因为这个如林原先有设定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刚刚有我也讲了一些我作为读者读你作品的看法哈。那如林也讲了，就是说怎么样，你自己怎么看自己的诗跟散文，那你希望你走了这一条路啊，你用了佛学的道家思想的，然后你把人间的苦痛啊，或者说希望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你觉得你要读者读怎么读你的东西，这个可能是你最在乎读者有没有看到你的写作的什么。
我觉得诗是一个字典，或者像是我们在燃一根蜡烛它所产生的烟雾，在这样的朦胧当中，我希望读者陪伴读者是一种想象，它可以透过这个东西，不管是宗教意象也好，或是透过一般的古典意象也好，去进入到另外一个我所设下的那个情境，就是中国文学里面讲的这个境界当中。那散文它比较像是我在刺绣，在织东西，我织出了一幅像是地狱的变相图，或者是佛教的变相图，它可能讲的是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它可能也是讲的某一个人他失落了，他成道的故事。而这一个故事并不专属于这个人而已，而是那是普世的众生的共相，而我只是把我的一些某些共相的部分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散文比较像是陪伴，我陪伴着你，我经历过，但我陪伴着你，我们一起度过。
每个读者可能都有机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这样的心情。
诗有点像是，我觉得是一种指引，也许你每个人可以从里面得到不一样的东西。对，就像佛偈一样，每个人从这个偈语当中可以有不同的领悟，但散文有点像是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走过的这种感觉。
讲得真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聊。艺文放轻松，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如林，那坐在我旁边的是作家奇云以及诗人教授陈逸之老师。那我们刚刚聊了奇云的诗哦，很精彩，而且那个看得出来，一直老师对奇云的期许很深。那但是我们
很佩服。
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奇云出了一本散文集，叫做《梦中通讯》。那就请作家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梦中通讯》其实可以分成这个梦，其实有三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当然是指我的母亲她视觉失调症发作的时候，他所认为的那些幻觉幻想，他执以为真嘛？那对他来说，那他所经历的一切是真实的。但对我们来讲，他仿佛活在梦里。可是如果今天角色互换，以他的角色来讲，他或许认为那是真实，而我们这些人才是活在梦里面的人。所以第一个，这里其实也对应到这本书其中的一集，在谈的是 母亲她的我跟母亲的关系，以及她离开之后的这整个过程。那第二个梦的意思是，我在捐肝给我父亲的时候，在加护病房当中打了麻醉，然后整个昏昏沉沉的状态，我觉得不断发烧，不断呕吐，在那个过程中，我像是一个醒不过来的人，但我意识非常清楚，有点像是我被关在一个盒子里，这个盒子打开了，里面还有个小盒子，小盒子打开了，还有个小盒子，有点像俄罗斯的那个娃娃一样，一层一层的，但是我永远都是在最里面，那当下那个状态让我很慌张，当然我知道也许我醒来可能两天三天就可以到一般病房，可在当下那个身心的焦灼会让我觉得时间感是不见的，
就像梦里面一样，
空间感不见的，就像梦一样。那所以里面有一集是在写我捐肝给父亲的这相关的故事。那剩下的最后一集其实是来自于明末有一个高僧叫憨山德清，他有一本诗集叫梦游集。他简单来说就是他把三界比喻成是一个梦，一场大梦，我们都活在梦里。那这也是佛教很常用的一个意象。所以这一集其实也是在谈我身为一个长子，我身为一个三十几岁的这个家庭的支柱，我到底要怎么样回应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角色的期待，家庭的期待，乃至于亲近的友人的期待。所以这是第三个含义。那其实最终这三集扣起来，会以书名叫梦中通讯，其实也是希望说书里面写到的对象互相通讯，但这本书就像是一场大梦一样，读者进来了，读完了，他也从这一场梦里面走出来，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互相陪伴的这整个过程。对，
梦中通讯哦，其实我在阅读的时候，我觉得他因为可能齐云是诗人的关系，所以呢，那个文字的那个浓稠度很高，它不是一个一下就可以看过去，但是因为你的经历，还有你里面写到一些你的做抉择的时候那种心境，又让我很想要一个字一个字好好的，就是慢慢的把它读过去，就是有点费时间。但是之前跟你聊，你也是说，其实你希望在写作的时候，读者是能够慢慢的阅读，而且我在阅读的时候也在心里面好像找到一种平静的感觉，脱离我们的那个纷纷扰扰的现实，然后能够好好去咀嚼这些文字哦。但是其实看的时候也蛮不舍的，因为里面你有写到你小时候，因为妈妈的生病嘛，那就呼应到说，爸爸曾经不谅解你，觉得说你在家里有一些小时候画了一些符咒啊，好像有一些诅咒啊，然后让你挨打，然后中间又经过你陪伴母亲生病，然后后面是就是捐肝的一些过程嘛。那其实要面对过去的苦痛很不容易特别是你是一个写作者，你必须一层一层的去剖析自己，然后一层一层的揭开伤口。那对你来说，写作是很疗愈的吗？是疗愈自我吗？虽然我看起来觉得好像作者很痛苦。
写作是疗愈自我吗？我觉得它是终极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漫长，就像是我们要回忆过去，势必要去揭开曾经那些你逃避的、你忘掉了的那些伤疤。但也在这种你揭开伤疤而它再次愈合的这个历程当中，你会发现说我们写下来的时间久了，那件事你也就放下。我觉得所谓的疗愈不是说我好了，因为你受过的伤不会好嘛，它会留在你心里成为一个根，形塑你现在的个性、你的样子。但它至少会让我知道，我可以放下它，我终于可以轻轻放下这件事，我不在意它了。那即便要我现在再拿起来，我也可以再拿起来去跟大家去谈这件事。
你可以面对它，
我可以面对它了，我不在意了，就我放下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正好这个书名《梦中通讯》，就让我觉得你好像在书写的过程中，虽然是很多很人生很难过的事情，可是你的心情是很平静的，你是用很平静的心情在书写，然后好像自己跟自己保持了一个距离，
是，
对，是你刻意就是用这样的角色去回顾过去吗？
我刚刚有问他什么时候捐肝呢？2018，那梦中通讯什么时候写？当然，其他篇章我没有一一去细连呢、啊。 那像梦中通讯是2022年，它已经经过沉淀了，写作常常是在那个最激动的时候，最那个什么那个，不管是欢乐或者痛苦啊，都当下不太可能。如林会看到说作品里边哦那样的一种比较冷静啊能够比较超然啊哈、那我觉得这个是时间啊，是不是？我看那个梦中通讯啊这一篇呢、啊，我也因为如林有问，我也加个问题啊，就你这里边会读华严经哈、啊，你能不能说说那个华严经好像是佛陀是讲给那个那个菩萨听的，是不是哈？你对佛学的啊，借这机会啊，开示一下。
我觉得因为佛经很有趣，因为主要是比如说谁发问谁提问，它当中都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姑且我们把那些玄义性啊全部都拿掉，神义性拿掉，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好了，就以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篇无尽意开始好了。无尽意其实是一个菩萨的名字，而且它不是东方佛土的菩萨，它是另外一个佛土的菩萨，而来到了婆娑世界来辅助释迦牟尼来做这个教化。那以这个当开篇，其实我在谈的是在普门品这一本在普门品里面，观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是由这个无尽意菩萨提问，问佛陀说，这个观音是为什么，以何因缘名观世音。那这个无尽意菩萨的愿，他的愿就是我悲愿无尽，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业报无尽，于是我悲愿无尽。而由他来提问观音菩萨他的名称来由是什么，而观音也是一个悲愿无尽的一个大菩萨。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我把它放在这本书里面做这样的设计，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最后一集我失去了声音，而我只能观周遭的声音。所以一开始的无尽意有点像是我的念头很多，我的杂念很多，这个空间里面所含蕴下来的过去的人，我现在住的人，跟未来即将入住的人，念头都会在这里，就有点像是我们的三界一样。而我透过这样的布局，也是透过一个无尽意菩萨的提问，到最后以何因缘名观世音，透过最后一篇文章来得到一个解答。所以佛教的许多经典我觉得有趣的在于它的文学修辞上非常的精彩，想象很精彩，而在这精彩的过程中，它其实在帮我们指认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件它的来由或是因缘为何。对，
刚刚提到梦中通讯这一篇文章，它是这本书的书名，那也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哦。然后这篇文章你是记录在写你因为父亲生病，你必须要捐肝给他，然后需要去住院。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手术，对不对？然后之后对你造成的就是，除了捐肝的伤口以外，你还就是喉结这边有受伤，所以不能说话。
对，
大概多久的时间不能说话？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你是不能讲话，然后那你就用写的喽。
只能发出气声、气音而已。对。
那回想那时候，你有最想讲什么？
最想讲什么？其实最想讲的是，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接下来会不会？
对，我，但因为大家都跟你说，就是你不用担心，就是时间它会慢慢的愈合，因为好像是声带吧，声带就是有一些拔罐的时候产生一些状况。他说那个时间到了，它会自己有可能会自己回来啦，所以你不用担心它。可是时间多久不知道，也许是半年，也许是3个月，也许是1个月，但我要工作啊，我也有就是我会焦虑这件事。
对，
可是当我跟四周的人求救，我跟医生讲，我跟家人讲，大家其实彼此各自互相交头接耳，但是没有一个是听进我在讲什么。就那当下我像一只鱼，就是我嘴巴不断开合，但是好像他们听到了，但是他们又好像没听到。
其实当然当下的你是很焦虑的，但是回头去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你人生里面唯一就是你不开口，可是你观察，你看别人，
对，
你看这世界的一段
过程，
一段过程。对，
其实他最想最想讲话的一定是要跟那个文章里边那个西
女朋友、
哎、啊我读到他那个就是说他那么关心西几乎取代了关心自己这一点很动人、嗯、有时候文章就是这样因为是一种情怀啊那一种情怀会让读者啊去印证去想象很了不起、嗯、这一点嗯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您现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如琳。那我想要继续赶快来访问，作家齐云，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散文叫《梦中通讯》。那这书里面的，就是非常的感人哦，写下很多他跟他父亲以及跟母亲之间的一些关系的转变，然后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很不幸，母亲后来已经过世了。
对。
但是在这个书封上呢，有一小段字是，你写母亲说，字能抵御一切的消失，也就是文字能够对抗所有一切的消失。
对，
那我想这一定是特别 有所用意，所以把它放在封面。那、嗯、能不能谈一谈？
其实这来自于小时候，我的母亲会要求我做一件事，就是把报纸副刊上面的名言佳句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嗯、那他说他希望我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帮他完成一个梦想他以前曾经 也喜欢写写东西也想要当一个文艺少女但他没有这个机会所以那时候他是这样对我的期待但小时候我就是一个你越要叫我这样我就越不要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后来也就久而久之就不管了、嗯、那直到有一次他离开之后有一次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才发现当年有一个极致的盒子那个盒子居然被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的一字一句即使它不过就是另其他作家的字词但我在读了那些句子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勾勒出当时他陪伴在我身边母亲在我身边陪着我剪下那些句子告诉我那些句子的意思的那个情景、嗯、所以不禁让我想到也许什么东西都会不见，但文字这样的一个符号，它是一个引头，一个线头，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可以抵御所有东西的消失。只要你是这里面的参与者，而即便你不是参与者，一个好的创作者，他也可以铺设出一个情境来，邀请你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回到曾经的某个时空，即便不是一模一样。因为不可能一模一样嘛，嗯、但回到那个时空里去体验曾经的那个事件或是那个过程，
所以文字它其实是超越时空，它是一个超现实的存在，而且真的蛮感人的、哦。因为其实你的妈妈有视觉失调，所以是造成你小孩时候的很大的一个苦痛，然后也是你青年时候你要陪伴她，可是呢。他其实最终他是一个母亲，也是影响你进入写作，也是一个你未来写作的一个力量，一个支持。对，所以真的是这本书还蛮感人的。那我们最后一段，一直老师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
那个齐云哈、有走在学术研究的路上啊，也有创作的成果表现。像我手头拿到的诗集《诸天的眼泪》。散文集《梦中通讯》都非常耐读啊，这里边有佛经的奥义，等于齐云用他的人生来见证、来阐释。那我们知道佛经常常会讲到空啊、有啊、无啊、空，那讲到如梦幻泡影。那有时候人世间的追求呢，是试图要去掌握有，哎。那但是更高的那个境界呢，是说人世间一切都是假象，都是幻影。那怎么样在这个进与退，就好像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跟隐，你中间有没有什么挣扎？因为我有时候还在红尘中打滚，我的妻子呢，她是很虔诚的那个佛教徒，所以她常常有时候可能冷眼旁观，觉得说你都没参透这些，你都在幻影当中，在假象当中，还在沉迷啊。所以哈，那但是我有时候又讲，我们说尽人事，听天命嘛哈。有时候你还是要在，你既然生而为人，你就还是要去要有不免有一些争取 那不知道齐云对这一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体会？
我觉得对，其实对我来说，以前常常听到活在当下，尤其佛教禅宗常常在讲的是当下即是啊，就是佛不在别处，当下即是。可是过去我们不懂这件事啊，就是活在当下好像很简单，就是活在当下。可是到底什么叫做活在当下？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里去认真的深切体验到活在当下这四个字。那是直到我像老师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大五的时候，大学五年级我研毕了。那我研毕，其实我有个想法是我想要去环岛，我想要徒步环岛。但那时候我只走了，其实也没环岛，我大概就从桃园到了这个花莲台东的那个边界边界处，我就回就是准备要去念硕士班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遇到了两件事情，让我对于所谓的活在当下有不一样的感受。第一个事情是我在花莲溪的旁边，那个大石头边刚好遇到了一个落难的菩萨像，木雕的菩萨像，它被冲刷到了石缝中。那当下我坐在那里看着它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们很像，就是他历经沧桑，因为各种因缘来到这里，而我好像也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我来到这里，然后蓬头垢面，而他满身伤痕，那一刻我们是相像的。那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在这里？那我要把他给挪上来吗？还是就随顺着这个水的因缘，让他到下一个地方去？那我在那边坐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跟他敬个礼，我就离开了，因为我觉得他。也许这是他的劫难，一个木头有他的劫难，一尊菩萨有他的劫难。也许有一天他来到海里，或许有一天被人家捡走了，又被供奉起来，那或许是他成就圆满了。而我也有我要经历的人生，所以这一刻的相遇，不过就是一种哦，原来所谓的神圣也有落难的可能，那更何况是我呢？我这个凡人呢？那另外一个是，当我走在台东跟花莲的边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前面是一片土地，但是如果今天摊开地图，上面是有一条线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正站在这一条边界上？可是我面前是没有这条边界
存在，其实是没有边界的。
也就是说，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我先画出了我要做什么，而在于我当我全心投入行动的这件事情当中，所谓的意义它就会产生在那里，而不是我预先设定，而是在那个当下。所以这两件事情让我很深切的明白禅宗所谓的就是所谓活在当下，当下即是是什么，就是专心无二的去做好当下那件事，然后全心全意的专注的去体验当下那件事，但不挂碍在心里。对，
很好。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结语真的是也给观众听众朋友们很多可以深思的地方。我想也是为什么一直老师在开头的时候特别说一个作家的思想是决定了他能够他作品的一个广度，对的影响力。那我们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齐云还有一只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